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让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继续学习创世的描述。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开头的第一章是有关创世唯一权威的记载。我们来读第一到十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好，我总结一下。在创世纪这一段中，神的话教导我们关于起源的真理。这一段经文清楚易懂，描述了在宇宙存在以前，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已存在的物质。神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我们刚刚读到，在连续六天创造的前三天里，他创造了现在的宇宙。我们即将看到在第六天，他以自己的形象造人，完成了创造。这个人呢，聪明，有性格，有自我意识和认知。这个创造发生在大约六千年前，一个平常的星期之内。神的整个创造在这个人被造成的那一刻已经完全了。那时候不存在死亡，也没有任何朽坏，神的创造都是好的。创世纪第三章记载，在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时候，死亡和朽坏第一次进入了世界。当他们不顺服神犯罪的时候，死亡就出现了。在那之前呢，死亡没有立足之地，当时没有适者生存的进化过程，因为没有死亡啊。在创世纪后来的描述当中，一场世界性的洪水使地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洪水灾难性的颠覆了整个地球，洪水 掌过了高山，雨水从天降下来，又从地的深处涌出来。洪水过后，只有八个人存活下来，有挪亚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和儿媳妇，方舟里面的动物也存活下来了。从那时候起，地球开始了重塑，这都是创世纪当中的记载。上周呢，我告诉过大家，科学不是注释学，科学不能作为解释创世纪或者是其他经文的标准。创世纪的描述和其他圣经经文同样的准确，所有的经文都来自于神的启示，所有经文都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做了工，感动了人心，让人精确地记下圣灵感动他们说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17节总结说，你的道就是真理。现在呢，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总结出，在圣经清晰的启示面前，任何形式的进化论都是一种对立和否定。我说的是任何形式啊，无论是来自于无神论进化论者，像朱利安·赫胥黎，或者是来自于有神论进化论者，比如说修罗斯，任何形式的进化论都是在否认圣经清晰的启示。圣经告诉我们，在大约6000年前的某个地方，神用整整6天时间创造了整个宇宙。关于万物起源的记载呢，只能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圣经，那就是神的话。尤其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像我已经说过的一样，还没有科学事实和创世纪的描述相冲突。相反的，所有的真科学都会支持圣经关于创世的真理，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创世纪那是真的。所以一切真正的科学都会赞同创世纪的描述。人们呢很难承认，因为科学已经统治现代思想太久了，进化论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前提。事实上，进化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绝对主导了，但是呢，它正在系统性的分崩离析。我们越了解宇宙的本质，就越会意识到，任何形式的进化论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是到现在这种程度都行不通。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啊，罗伯特·E. Smith， 他是美国民权同盟西密苏里州附属联盟的一员，他呢不相信圣经。我引用他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过去5年我认真学习了关于神创论的文献，还参加了许多相关的课程和辩论，但基于科学辩论的优势和劣势，我也不得不说，科学的创世论不仅可行，而且不说它超越了生物进化论，起码也能和生物进化论的规范理论相提并论。这种发现呢，有些让人惊讶。对于我们大多数在中小学就接受进化论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继续说，实际说来呢，在过去的10年里，科学创世论者进行了大量活动，让大多数持进化论观点的教授不愿意和神创世论教授辩论。由于不够博学，加上所持的理论有缺陷，很多进化论者在公开辩论中遭到了羞辱。保罗·阿克曼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毕竟这是一个年轻的世界》。书里他说呢，你们有人去过迪士尼乐园？ 他说啊，我直截了当的说吧，世界各地的进化论者都不得不艰难的承认一点，在任何客观公平的辩论场上，进化论都不能反对神创造论。在这些场合中，辩论者面对的是一群聪明的观众，他们虽然犹豫不决，但思维客观开放。经验证明，在时间问题上也是如此。进化论者有关生命起源和发展的观念，经不起这种博学多识的反对者的检验。他们认为宇宙已经存在了100亿到200亿年，以及说地球已经存在了45亿年，也同样不能引起反响。为了不让这样的观点在大众心中流逝得那么快，进化论科学家就要小心，要避免辩论。他们赢不了这场辩论，所以他们就不辩论。现在呢，这种科学的解释认同圣经创造论，认为呢地球尚未年轻。我想呢，对于这种解释做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会再讲一些。这个例子呢有一些奇特。每次你看天气预报可以看到降雨量是多少多少。啊，有时候是 2.54 毫米或者 12.52 毫米或者是 76.2 毫米啊什么的。这个测试呢不难。下雨的时候放置一个顶部打开的容器，就能够测量容器里面有多少水了。你自己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啊，一定数量呢降雨量就会达到了容器的某一个刻度值。等雨停了以后，气象员就会出来了，通过测量容器中水的容量，就告诉大家降雨量是多少多少。现在呢，可以在实验过程中做一个微小的修改，就能把雨量测量计呢变成了时钟。啊，假定我们住在一个持续下雨的地方，我们也知道雨量大小，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把容器呢就放在外面，可以通过测量容器里有多少水来衡量时间过去了多少。这个比较明显，所以呢容器变成了时间测量器，变成了时钟。容器露在外面越久，水就会越多，水越多证明容器放在外面时间越久。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水量计算过了多少时间。我不是用这个方法测你的智商，我只想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当你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看见人们穿山造路，他们在山中砍凿出一条路，看到一边呢被砍凿过的山，你就会看到有各种层次的线条。或者当你去到大峡谷国家公园的时候，看到奇妙的地理分层，这就是进化学者假定的，而已经堆积了数百万年的沉淀物。进化论者相信这种说法，他们相信数百亿年以来，这种沉淀物呢一直在累积，但是他们的观点就有很多的漏洞。我发现有趣的一点，科学家可以告诉你流星雨很频繁，他们呢已经测量了很久了。他们告诉你在流星撞地球之前有多少颗流星已经在太空被烧掉了，大概有多少流星啊？有些大一点的流星呢会撞到地球，经过几百亿年沉淀物一直积累，这个当中应该积累了流星陨石吧。如果流星生命的持续性、永久性和一致性跟他们这种理论里面万物的一致性相对应，那么地球上应该已经下了45亿年或者更加久的流星雨。所以你可以观察地质层、地质柱状图啊，发现许多流星的痕迹，就好像那个雨量测量器一样，你可以以此来 测量地球的年龄。但是很有趣的是，数据表明，所有关于沉积岩里出现流星的书都没有发现，在地质柱状图里有任何流星的痕迹。这个流星时钟表明呢，我们的地球还很年轻，所有流星都在地球的表层。菲利普·约翰逊他写了一本很好看的书，书名叫《受审的达尔文》。如果你对科学资讯感到兴趣，你可以去读那本书。跟很多作者一样，他汇集了大量的科学证据来反对进化论。以上呢是一点介绍性的关于科学方面的事。我们开始看创造的第三天之前，我想提一个有关圣经的问题。总有人问，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呢？创世纪第一章没有提到这一点。我们怎么知道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呀？创世纪或者其他的经文都没有具体说明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圣经只是说他们是受造物，也是神所造的，也有起源，他们是不朽的，一旦被造就永远活着。但只有三位一体的神才是永恒的，无始无终，天使是被造的。有些人提出呢，天使一定是在第六天受造，因为神在第六天才创造人。根据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十四节，天使被造是做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既然他们被造的目的是要去服侍人类，服侍承受救恩的人，所以呢，天使跟人一起在第六天受造。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论点呢有一点站不住脚，因为老实说，天使的工作还不止这些，他们不只是服侍圣徒。其实如果你看启示录第四到五章有关天堂的描述，你会发现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敬拜神呢。从开始直到永远，天使都是神的敬拜者。因此可以说呢，天使受造的目的主要是敬拜神，也可以联系到创造。他们从受造的起点就开始赞美敬拜神，他们确实出现在启示录的记载中。在历史的完结点，他们在敬拜神。在我看来呢，天使很可能从起初就开始敬拜神了。其实有一段经文可以供我们参考的，是在约伯记的38章4到7节。圣经告诉我们，地的根基被建立的时候，天使在场，而且在欢呼。如果地的根基是指空虚混沌，还没有被塑造成最终形状的大地，那么就可能是在第一天了。如果地的根基指的是大地的元素要素还未形成最终的形状，那么天使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受造。请记下来诗篇第104篇2到5节说，在原本创造过程中，神发出亮光，在立地的根基之前提到了天使。如果神的光说的是第三节要有光，这就是在第一天，接着就是立地的根基，所以大地的形成应该是在第三天。也就是说，天使是在那个光之后，在地的根基建立之前被造的，意思就是在第三天，大地最终形成，而不是只有未成形的元素存在而已。所以呢，你可以选择，我相信，天使可能是在第一天，大地完整创造之前被造的，这样呢，他们可以为着神的创造而敬拜他了。 或者呢，他们就是在第三天之前被造的，也就是在地跟海分开的那一天之前。那天使什么时候被创造这个问题呢？在神看来，显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圣经没有确切的记载。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们都是神创造的。按照尼西亚信经所说的，无论是看得见的物质世界，还是看不见的天使的属灵世界，都是造物主的创造。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我觉得可以假设，在这里呢，天使已经被创造了，他们因着看见神壮观美好的创造，在赞美神、敬拜神。第一节概括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一切创造的概括。第二节开始描述神如何创造。很明显，神的创造包含了所有的元素和要件。神从无到有，造了所有他需要的材料，创造了这个宇宙。然后最初的地球就出现了，空虚混沌，一团混乱，还不能维持生命，也无法使生物栖息。然后呢，神创造了渊面黑暗的大地。在第三节，神创造了光。因此呢，你能想象，这是一个没有形状的、没有人居住的地球，只有一些元素，但是还没有放在一起，形成它最终的形状。光被创造之前，大地一直都被黑暗笼罩着。第二天，从第六节开始，神创造了天。第二节清晰地告诉我们，地被水吞没，神就将水分为上下。这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理解，就是水一直上升，升到天空以上。因为往上的水和往下的水的中间被称为空气，或者称为空间，也被称为天，那是光存在的地方，也是后来的恒星、天体、太阳、月亮、星星摆放的地方。所以一部分的水上升到宇宙的无限边缘。那我们不太清楚如何去解释神的所有创造，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创世纪。创世纪无法被质疑，甚至显得有些教条性，但是神仍然把水留在地面以上，他创造了天。第二天结束的时候，天空就被光充满了。在第三天创造之前，地球依然没有人居住，也不能居住。我们看第三天之前，我想插入一点，请大家思考，在神创造空气的那一天，极多的水服从命令，浩浩荡荡，向无尽的天空移动。这巨大的广阔区域，我们称为空间，也是称之为天的。天形成了。想象一下，这种水流的速度，足以形成无限的空间。我们之后谈到的星星的时候，会谈到外空有多么广阔，大到让我们诧异。所有的一切，整个宇宙都在一瞬间形成的。到了今天，科学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创造论有科学证据支持的。进化论者称为大爆炸理论，我们喜欢称它为大神理论。我们的神确实非常之大，进化论者觉得呢是大爆炸。世界杂志有报道，在今年五月的第一期，我刚刚读过，那就是今年的五月一号的期刊号。他们说啊，在不断膨胀的宇宙学框架下，大爆炸的科学证据变得越来越理论化，主要是说整个宇宙不知怎么的就爆炸了， 就变成现在这样了。一位名叫格里格·伊斯特布鲁克的解释说，整个宇宙从一个没有实质、没有维度的点，立马瞬间扩充到宇宙的大小。现在在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还有其他顶尖的理工科大学，学生们都是接受这样的教导的。这种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跟传统的神学主义的从无到有的创造论相似，这种相似性一直存在。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引用了世界顶级宇航员在卡内基学会天文台工作的艾伦·桑德奇的话说，大爆炸只能理解成一个奇迹。第二天，伟大的神带来了大爆炸，这个大爆炸瞬间就催生了宇宙。地球还没有形态，有光，还有一个巨大的宇宙。来到第三天，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那水是指依然在地球上的水。作为对比呢，其他的水已经升到天上了。神的话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第三天，神开始塑造地球。第九节跟创世纪其他经文一样，开始呢都是神说什么什么。你有看到第十一节神说什么什么，十四节神说，二十节神说，圣经都是用了过去时态。第二节神说，第六节神说，一切都是从无到有，神的话一出口，一切都形成了。第一天，神把光和暗分开；第二天，神把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第三天，神把陆地和海洋分开。天下的水啊，很明显是指留在地上的水，其余的水已经升到天上去了。现在呢，这个水是仍然留在地上的。第二节说到，地面完全被水覆盖，圣经称之为渊面和水面，地面仍然被水覆盖，水的下面呢是固体物质，隐藏在覆盖地球的水下面。然后神命令这些覆盖地球的水都聚集在一处。旧约圣经的希腊译本使用了会堂这个词，指的就是聚集的地方。覆盖地球的水现在呢都聚集在一处。同时第九节说，神说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因此神把水和干地分开，这是一个简单的宣告。你们能不能想象到神那样说的时候，地上就出现了多么剧烈的运动？突然之间，那些毫无形态的物质啊，深埋在海洋深处的物质开始涌动了，所有必要的元素开始发生作用，就形成了大地。一股巨大的推力直冲地球表面。与此同时呢，水流涌动汇集到了一处。当元素合成了，形成了矿物、石头、土壤的时候，在巨大的化学反应下，坚固的地壳、地幔还有地核心就这样形成了。这是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创造。亨利·莫里斯写道，巨大的地球运动开始了，水面上开始出现陆地，复杂的海峡和水库网络开始在地球表面形成，接收从上升大陆上退下的水，大陆再上升。或许开始呢，只有一片大陆，后来在大洪水期间，地球深处积蓄的能量迸发出来，构造板块分裂，出现了如今我们看到的 几块大炉的情形，但是这时候呢，或许只有一块大炉升起，然后所有的水都聚集在一处。哇，这真让人难以置信。水聚集起来，并不是聚到一片海洋里，而是聚集到多个盆地里。水聚集在许多处，有多片水域，众多的水都聚集在一起，彼此相通。意思呢，就是它们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或许呢，有地下水库、地下管道、溪流啊、河流啊、泉水啊、喷泉啊什么的，但是呢，都是连在一起的。四处流动的水都彼此相连。当时的情形呢，不像大洪水后的情况。大洪水期间呢，一切都改变了，但是神创造了海洋，也创造了陆地。我想让你们看到经文是非常清楚的见证，神是一瞬间就创造了一切。我们看约伯记38章，值得一看，因为我想和大家分享特别稀奇的一点。约伯记38章8节，这里呢，神跟约伯说话。相信我，神不是进化论者。约伯记38章8节，神问约伯，提醒约伯，叫他呢不要说话。我们看第八节之前，先看一看第四节。神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朋友们，那可不是进化论，而是创造论。你在哪里？那时晨星一同，也就是天使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就是这一段经文指示我们，在神创造的时候，天使就在那里。第八节，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是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约伯啊，当我创造海洋，为海设立界限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我告诉海洋，你不能超越那里，那就是你的界限。这里描述的是神创造的工作，就像创世纪所记载的第三天的情况。好，我们再翻到诗篇第74篇13节，诗篇的作者在称颂神。12节，他谈到神自古以来为他的王，他在地上施行拯救。然后13节，你曾有能力将海分开，换句话说呢，是你创造了海洋。但是在13节加上这最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你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我们翻到104篇，我等会儿再看这里啊，先看104篇的7节。诗人在5节说，他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们可以想象像一个方向旋转的世界吗？我们都绕着同样的方向走，地球每转一次，我们就得跳一跳。跳过几英尺呢？那就叫做地壳均衡论，地球达到完全的平衡。地球上较重的物质下沉到地心，较轻的物质就上来到地壳，以此达到完全平衡。第6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和创世纪1章所说的一致。深水遮盖地面，诸水高过山岭，但你的斥责一发，第7节说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 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可以说呢，这里的描述是指神的创造之功，也可以指神在洪水后的作为。因为当时呢，水吞没了地球。我呢，倾向于认为这里指神起初的创造。因为第五节描述神立地的根基，第六节说用水覆盖地球，就像用衣裳覆盖一样。我觉得这里描述的是创造的情景。诗篇作者在描述神把大地聚拢和海洋分开时的情形。第十节继续描述这个创造的情景。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这里又是指神的创造。箴言第八章啊，注意这里提到的经文呢，都出自智慧书，在约伯记、诗篇和箴言里啊，这里有某种诗意的设计。但是在箴言第八章27节，它讲的是智慧，这里呢是把智慧拟人化了。第27节你可以看到神永恒的本质。22节称神在起初就拥有智慧，在永恒里他就拥有了智慧。25节在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啊，这里是指的创造的情景。26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当他立高天，那是创世第二天。我在那里啊，智慧就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这些描述呢，排除了任何进化活动的可能性，全部都直接归于神的创造。就像创世纪第一章所描述的那样，一切都是神的创造。我刚才呢，从诗篇第74篇读到了一条大鱼的描述，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补充说明。大家学习智慧书的时候会看到大鱼多次出现，比如说在约伯记的七章十二节，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他再次说神看守海洋，但是很多时候呢，圣经谈到神看守海洋的时候也提到这大鱼。你们也可以在约伯记第九章13节里看到，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拉哈伯翻译出来就是大鱼或者是海怪，这是为什么呢？拉哈伯很明显是古代一条神秘大鱼的名字。拉哈伯这个词呢，用来形容叛逆神的大鱼。异教徒中流传一些古代的神话，说他们的那些神呢，在设计这个世界的时候想设计出陆地和海洋，但是呢，有某条又大又叛逆的鱼名叫拉哈伯，试图拦阻神把陆地和海洋分开。他呢，只想海覆盖陆地，那么神必须设立海的界限，制服这一条想要叛逆的大鱼。传说中神在定海的界限，立定海岸的时候呢，必须打败拉哈伯这一条跟神作对的大鱼。这就是外邦的传说，创世纪中当然没有这样的记载。传说记载了有一条大鱼 想阻止神把陆地和海洋分开。以赛亚书第51章也提到这一点，而那是一个不同的情景。兴起，兴起，第9节，耶和华的膀臂呀，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头大鱼的不是你吗？再次看到拉哈伯这个异教神话中的怪物，在诗篇里面也可以看到的。我再举个例子就不用再讲了，因为我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诗篇第89篇的10节，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撒的人。外邦人或者周围的人，那时候他们还不叫外邦人呢，因为以色列还没有那么早将周围的人称为外邦人。即使当时应该是箴言时期，周围的异教徒中出现了创造论的神话。故事里面的神都想把地跟海分开，但是受到了一条大鱼的反抗，要颠覆神的主权。这一条大鱼呢，意图随心所欲的倾覆大地和他想覆灭的一切啊，他的权位是遇到了阻力。他当时呢也想尝试侵占那地，想把谁淹没就把谁淹没。而那些个异教的神有能力去打败这条大鱼。可这个传说呢，后来融入到了某些希伯来传统中。拉哈伯后来就代表导致混乱的某一种事实或者幻想。这些事实或者幻想都是以背叛神、敌对神的旨意或者是神的子民为目的的。在希伯来文献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拉哈伯大鱼的论述。他们称拉哈伯为海神、大海怪，我想在今天呢，他可能被称为海龙王了。在这些传说中呢，他总是敌对神的旨意，但那圣者能够克制他，能够制服他。看来呢，犹太人后来似乎借用了拉哈伯的概念，把他就当成一个隐喻，用来指任何抵挡神全能的东西，任何真实的或者幻想的东西，任何抵挡神全能的事物。我提过，你可以在旧约所有的智慧书里面找到关于拉哈伯的描述。我为什么对这一点感到兴趣呢？是因为创世纪的记载中并没有拉哈伯，没有大鱼，没有任何其他有权势、有力量、以大鱼的形式出现的神。创世纪是一篇非常仔细、详尽、可信、真实的关于创世的记载，没有任何的诗意啊、传奇啊、神秘色彩。圣经之所以这样记载呢，我觉得是为了对抗那些有败坏倾向的传说，哪怕是后来犹太人的这种暗喻。圣经的前五卷书，神的律法、创世纪，想表达的是千万不要跟异教徒一样，认为海中有一种自发的神圣的力量可以跟宇宙的造物主对抗。你们千万不要像以色列诗人那样想象海拒绝遵行神的旨意，而神被迫要制服他，要强迫他顺服。摩西五经的确记载过神给海水设立边界，但这并不是说神压制海，是因为海要反抗这位天上神的旨意。神只是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事就这样成了。我说了那么多，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有些创世纪的批评者想把这一段经文呢变为传说或者是神话，再添加一些毫无根据的内容。创世纪的作者很周全，他没有提到任何传说的内容。即使这些传说在其他智慧书里面出现过，即使先知以赛亚曾经比喻似的借用了这种说法来形容反叛和混乱，没有战争，神只说事就这样成了。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九节，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这包括地下隐秘的湖啊、河啊、溪啊、泉啊、井啊，都彼此要连接在一起。大地呢，可能就是一块巨大的大陆。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把地球几大板块聚拢在一起，这些板块呢，几乎可以完美的拼合起来，就像是曾经的一个板块的断裂，分开来成了现在的几大板块。接着第十节告诉我们，神给他的造物命名，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巨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的创造呢就是这样，最开始神就说他创造光，就有了光。神说他要创造天，事就这样成了。第九节说神造了干地和海，事就这样成了。现在神是说啊，他看着是好的。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生命可以栖息了，人可以居住了。第四节，光本身是好的，但地现在呢也成为了好的。后面第十二节，植物是好的。十八节，天上的星宿是好的。二十一节，神所造海里游的、空中飞的，这一切都是好的。二十五节，所有动物都是好的。三十一节，神创造了人。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朋友们，这里没有罪，没有死亡，都是好的。所以第十节我们看到是一个分成三部分的宇宙。三部分为地、海、天，这就是神创造的宇宙，一切都是好的。神能够说这一切是好的，因为这个世界可以存留生命，维持生命了。因此神就进入到第二天创造的第二个阶段。第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我再次提醒大家，这些造物的出现是因为神的话。神说有，这一切就有了。这是第十一节。神不会说错话的，也不会有错误的结果。第十一节讲到菜蔬，让地发生菜蔬。我认为呢，这是指总的分成两部分。十一节提到了植物和树木，因此呢，菜蔬被分为两部分，就是植物和树木。往下看第二十九节，神对人说：“看呐，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和野兽做食物。”所以说，神把菜蔬呢分成两部分，植物和树木。区别就是植物里面有种子，树的种子呢在果实里面。 第十一节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结种子的菜蔬，结果子的树木，这就是区别了。所有含有种子的植物都属于植物，所有在果实里面含有种子的都属于树木。所以可以维持生命的非生命物质刚刚预备好了，没有一点单言，神就创造出最简单的生命，为的就是让这些受造物给那即将被造的更高等的生命作为食物。我想大家留意一下，首先在描述植物的时候，第十一节里面提到结种子的菜蔬，十二节又重复结种子的菜蔬，然后二十九节再重复结种子的菜蔬。神重复这个特征是想让我们知道啊，这很重要啊，植物能够怎么样呢？能够繁殖，这就是重点。他造了完全成熟的植被，里面含有种子，使种子可以被传播。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就是种子传播的科学。我看了种子是如何传播的完整视频，我看到神的设计中种子是如何传播的，我感到很惊奇，完全不是靠你后院的鸟来完成的。有时候你的车子甚至你的头都可能传播种子，受精前的种子，而且传播的很有效率啊。关于这一点呢，我就说到这里了。种子传播还有不同的方法，风的一项奇妙功能就是传播种子，种子传播的学问是太不寻常了。当时神创造的植物并不是种子，而是长大成熟的植物，里面就包含着可以孕育生命的种子。我想提醒大家，神就是这样完成了整个创造。一切被造成的时候就已经成熟了。人被创造的时候，神造的不是一个需要长大了的婴孩。亚当被造的时候就是一个成人了，一切都完全成熟的。这些植物可以食用，当然都包含着种子。第十一节，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几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因此神创造的植物都有两个类别，但是请留意重点啊，留意这个短句，圣经是一直重复各从其类，十二节各从其类啊，一次出现在这一节的中间，一次是出现在这一节的末尾，各从其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到振奋呢？在创世纪第一章这个短语啊，重复说了十次。种类的希伯来文有显示种类的限制，一种植物的种子只能长出这种植物，一种树木的种子只能长出这种树木，生物只能够按照各自的遗传密码生长的。无论希伯来文中的种类这个词跟我们的属这个单词对应，或者是跟我们的种类这个单词对应，还是跟科或者门对应，你想用什么都可以啊。我回忆大学的词汇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无论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对应的英语单词是什么，这个词呢有一个功能，就是排除掉任何进化过程的可能性。因为无论是什么植物，无论是什么树，都只能各从其类的生长。要是说所有生物都来自同样的祖先， 那么各从其类这个短语就已经把这种说法否定了十次了。各从其类啊，我曾经用氨基酸来给大学的学生解释这个概念。我的意思是，你是由氨基酸组成的，你的身体无论吃多少东西进去，你还是你呀。那么事实上，如果你吃的太多，就会变成你不想看到的样子了。而氨基酸被称为生命的结构单元，你可以决定以后的人生中每天都吃炸鸡，20年后你也不会发出鸡的叫声，你不会变成鸡。鸡的氨基酸和人的氨基酸放在一起，不会产生大鸟的，你只会产生更多属于你的特征。无论你吃进了什么东西，摄入了什么东西啊，这就是各从其类。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的是复活的奇妙。第38节，神给他一个形体，往回看到第36、37节，他说若不死就不能生，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儿，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儿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神是说各样造物都有区别，神的创造中有所有生物无法逾越的界限。种子的意思很容易理解了，种子明显的可以繁殖出有自身特质的生命。亨利·莫里斯说过，在每个有机体里面都有一个种子，可以复制出同样的有机体，以此类推。对于所谓的极其复杂的 DNA 分子和它所包含的遗传密码，现代的理解更确定了圣经关于种类稳定性的教导。每一种有机体都有自己独特的 DNA 结构，也只能复制同样类型的有机体。每个种类都存在巨大的变化性的潜力，能够促成不同个性的生成，甚至能在每个种类中促成很高程度的多样性。但是排除了新种类的演变，很多横向的变化可能发生，但不会有纵向的变化。我的意思是，你看看周围，我们都是长相不一样的人，人们的长相各不相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种类变化的界限在哪里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能确定创世纪到底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神设定了界限。我们也知道每一种有机体只能按照种类来生长。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鸟依然是鸟，动物依然是动物，鱼依然是鱼，爬行动物它依然是爬行动物，昆虫依然是昆虫。事实本身就否定了整个进化论的过程，神的创造就是这样。好，我们已经谈到过了遗传学，以及遗传学怎么样保证不可能有进化论，绝对不可能存在进化。我提到过迈克尔·贝赫，他是《达尔文的黑匣子》一本书的作者，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对进化论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在书中他用了2章专门论述，当人越深入地认识细胞结构的精妙，就会越发认为化学进化论是不可能的。他说这东西 是生物化学家的噩梦。那我们怎么认为呢？好，我们再回到经文。在创世纪第一章11到12节，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蔬菜的来源，而不仅是它们的来源，透过维持其生命的某些种子和类别，这些植物呢，保持着有序不变的连续性。一种植物无法进化为更高级的物种，只有在科幻片中才能够看到这种效果，你在现实中是看不到的。那么事实上，如果你研究遗传学中的变异和改变，你就能够发现这些变化呢，总是呈现出负面效果。进化论学者，他们费尽心血，投身在果蝇的研究上。果蝇的生命非常短，所以学者们可以观察多代的果蝇。他们的理论要点就是观察多代的果蝇，直到你看到了变化，看到进化的整个过程。那唯一的问题在于，为了要让果蝇快速的变异，他们就用射线来照射果蝇，通过了放射、受热和化学物质的作用，就可以使果蝇变异了。那事实是这样的，没错。我们知道，甚至在放射学中，他们会用这个来对付癌症，因为射线有能力杀死并且改变细胞。但是变异不会制造新的结构，在研究果蝇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两对翅膀，但是你不会有新的一种翅膀。果蝇它不会变成蜜蜂。顺便提一下，变异是很稀有的啊，这也是好的，因为它们实际上是有害的，它们都会越变越弱，多种情况下变异的几乎不会存活。这就是为什么进化论被称为没有事实的科学。那我们要学习什么呢？从创世纪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看到这位永活的主是大有智慧的主。在创造的第三天，他把地和海分开，使地上生发菜蔬分成两类，带种子的植物和果实里含有核的树。因此在时间终结之前，只要还有生物存在，这些植物和树木就能够各从其类的繁殖下去。第十二节，面对他的创造，神看着一切都是好的。在十三节，神又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有晚上也有早晨啊，一天就有24小时，一切都很清楚了。在旧约中，晚上和早晨这些词的使用次数呢，超过了100次。这些词都是指一天24小时，这是神在第三天成就的创造之功。好，我们现在来总结。约伯记的26章第7节，神创造了宇宙，而整个宇宙是为他而造的。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哇，多么棒的一句话。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啊，这就是地球的地平线，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旌旗，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哎，我很喜欢这一段。看呐，这些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 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这里在描述大雨，当神用亮光、暴雨、闪电、狂怒这一切刺破黑暗的时候，我们只听到神巨大雷声的一点轻微声音而已，我们只是看到了他道路的边缘。哇，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父啊，我们在此为着您的话语而感谢您。您的创造是奥妙难测的，而你的话语给了我们亮光。感谢您给了我们这么棒的经文，愿我们为着您从无到有的创造大能更多的敬拜您。您是创造主，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我们伟大的救赎主。你是我们的朋友，是罪人的朋友。哇，这是多么荣耀的真理啊！感谢您，再次的感谢您，这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感谢，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